因为这五浊的关系会让我们呢对佛法很多疑虑，不相信啊，而且呢排斥，甚至于呢啊从佛法里面还会退下来啊，好不容易学了信了啊，等一下两三下就给人一说，这个知见马上没有根了，就倒了，马上就退下来啊，往外道去了，这个都有，这个都是五浊的啊这一种状况，使我们呢啊不希求佛智。但是呢释迦佛并不因为我们啊这五浊众生暂时不是法器，佛是从我们终究能够成佛的这个角度说我们暂时不是法器。如果以我们目前的啊这种根性来看呢，我们呢还不晓得有多少生多少世啊才能够成就为法器。所以啊对我们来说啊这个暂时是相当长的时间。但佛从我们啊一切众生终究能够成佛的这个角度说，我们暂时不是法器，总有一天我们啊还是能够成就为法器。所以他怎么样呢？不弃舍我们，他不会因此而弃舍不顾，并且呢施设方便啊，从究竟一圣，其实真实义只有一个，一切法的那个究竟啊，究竟毕竟空的那个真实义只有一个，能入这种真实义的智慧也是唯一。但是从这里他把它分层次，分出三圣来，先让我们一指涅槃乐啊。这个说涅槃乐其实是不能说的啊，涅槃是毕竟空啊，啊涅槃是离一切边的，哪里有什么苦乐好说。但呢我们是随顺一般而说涅槃即灭乐，好也好，你要说乐也可以说啊。那么就一指涅槃乐，巧说声闻独觉二圣，然后呢为已断生死烦恼已得极灭的功德利益的这种人，也就是二圣阿罗汉呢啊，再宣说唯一大圣，另发大菩提心啊，令他们发起啊求这个啊佛菩提的这种心，然后圆满佛菩提的资粮，正得佛的一切种智啊，这一切种妙智。这个妙呢是讲啊这个很深很微啊，不是玄妙啊，佛的智慧是很甚深智啊，甚深智啊。所以呢法华经里面说，二阿罗汉无有不信解大圣回向大圣而自求大菩提的。各位，这个地方有一个情况啊，他说除佛以灭度不闻大法那是例外啊。法华经里面说的这一句话有两讲阿罗汉有两种情况啊，回小向大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说他证阿罗汉果，但是呢他还没有入灭，还没有入灭。这个时候如果有佛注视的话，佛一定为他说法华经，他还没有入灭以前他就回小向大，可是他的那个涅槃极灭果不能不受，所以他还是要入灭受涅槃果。等到涅槃果一出来，他立刻法性生生啊，这个生佛净土，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他证阿罗汉果的时候没有佛注视，没有佛可以为他说法华，为他说大圣法，那么他就自然而然的随着他的果报啊，那么就去入无余涅槃，就是等于入灭。入灭以后，他从涅槃一出来，这个时候佛马上为他说法华经，他一听法华经，一听大圣法，在那个当下他发大菩提心，就法性生生，生佛净土。了不了解啊？所以他说有这两种。阿罗汉如果听佛说大圣法，绝对会信解，没有不信解，没有不回向大圣，没有不自求大法啊。那么除非佛已灭度不闻大法，但是终究他还是能够回小向大，等他出了涅槃，佛就会为他说，他就会回小向大。好，这个呢啊、是讲这个 全说方便说三圣的道理。我们看最后还有一句话，他说最后讨论的这一个课题，会三圣归一圣，废全教立实教，正显大圣佛教的圆满理想和最高目标，也恰好是给四部中义做一整体的贯穿啊。那么讲这个三圣归一圣呢，其实最后就是要让你知道方便全说的这个教法，最后你还是要舍弃，要去入究竟的这一种真实意义的教法。所以他说这个呢，正显现大圣佛教真正的圆满理想的最终目标是究竟一圣，是佛圣，唯一一圣啊。那么为什么讲这样的一个究竟一圣的道理，也恰好给四部中义做一个整体的贯穿呢？因为小圣的二部中讲什么？讲二圣，这是全教，是不是？唯识宗它是普摄啊，一切根三圣都有，唯识的这个教法，它是普摄三圣的，所以里面有全有实啊，是不是？只有到中观究竟一圣最高目标，所以他说这是一个贯穿，懂不懂啊？然后也就是废权立实。好，我们刚好赶在最后一刻把它讲完了，把四部中讲完了，但是我们后面还有一个结论，结论我们还是要讲，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似乎只能到此，剩下的呢我们就下次再来吧。各位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下课啊。各位，今天我们的这个进度呢是要进入到这个最后的结论了哦。那么结论讲完了之后呢，整个四部中义的课程就要结束了这个讲座那么开讲四部中义呢已经超过六年了这么长的时间实在是很不简单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结论讲完之后呢我们要请这个讲座的主办单位，也就是台中的这个慈善文教基金会的这个洪灿法师，他同时也是这个慈善寺的当家法师呢，来跟各位讲一点勉励的话。同时呢我们同学当中也有人呢代表要来表达我们的感恩之心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是先把结论讲完。我们的结论在723页，这个结论的部分呢，作者分成五段有五个结论，结论呢有五点要说。那么这个是呢作者在这个著作的最后那么有他想要再提醒读者的也有他这个重视的也有他要声明的一些话那么我们现在一段一段的来看。结论的第一现在请看书第三章结论。在这个结论里，我想谈的问题有五：一、四部中义厚厚胜于前前，然前前是厚厚的基础，学中义对前前既不可偏废又不可轻视，要由此循序渐进，使能观察比较前后中义的共不共处，而得其指归。如其不然，将进退失据，难以圆满通达四部中义。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在结论的这个第一个结论里面呢，作者他有这个两段在这两段呢，分别有两个讯息要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念的这一段呢，它主要要提醒我们的呢，是学习四部中义呢，它是要四部整体的学习，而且要循序渐进的学习为什么说要整体而且要循序渐进呢？它有两个理由。 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个他说因为后后胜于前前，而前前是后后的基础啊，就是后面的宗派在解空的方面啊，比前面的宗派还要更殊胜啊，还要更彻底，这个叫后后胜于前前啊。那么前前是后后的基础，也就是说从说一切有部一路学习，经过小圣的经部到唯识到中观啊，我们可以发现呢，它都是在前面宗派所建立的见地之上，然后透过后面的宗派呢来做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评破哦，评破前面的宗派，也就是说他有认同前面的宗派的部分，那么不认同的部分呢他就加以评破，评破的部分主要都还是这个牵涉到这个解析解释这个一切法无自性的这种空性上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解空解释这个空的这个方面啊。所以呢要有前一个宗派的基础，然后学习后一个宗派，我们就知道后一个宗派跟前一个宗派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那么他破他持不同的意见，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他为什么要破他，破他之后在解空上他又如何的再往前这个提升一步，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前前是后后的基础。所以呢学习中义不可以偏废，而且呢要循序渐进啊，透过前面刚才所说的这一个理由呢，我们就知道当然学习要从这个有部这个小圣的这个有部到小圣的这个空中，然后再进入大圣的有部，然后再最后到大圣的空中啊。这个小圣的有部说一切有部，它除了这个普特伽罗是无自性的以外，其他一切法一切法都是法体恒有，而且还是三世实有。那么到经部中来呢，他就破他的过去跟未来的实有他认为过去已灭，未来还没有来，所以不能说实有，只有现在时才准许他是实有。而且呢法体恒有，一切法法体恒有呢在经部中呢他就不认为他认为依三科来讲呢，运处界三科来讲呢，那么这个运的部分呢那么绝对是非实有因为它是一堆一堆的一类一类的法这个呢是非实有的。那么在界跟处的方面，因为支派的不同聚舍中呢认为界它能够不是处处呢能够生事所以呢他认为呢处实有。那么根本经部师呢他认为这个界才实有所以呢这个呢又有进一步解空上呢又有进一步了。但是呢基本上呢小圣呢都是只有破普特伽罗我执，那么对于法我法的实有法我的这一面呢，那么他们呢是不加以处理也不理会的。到了唯识宗大圣的这个唯识宗呢，他不但要破普特伽罗我执，他还要破法我执。可是唯识我们都知道他是这个破外境但是呢这个阿赖耶识也就是第八识这个是不破的他只是转世成智。这个呢也可以说呢是也根据众生需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善巧因为众生最主要的问题呢还是出在这个对外境的实执，如果外境的实执能破的话进一步内心的这个实执呢一定也能破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唯识宗有一个善巧，他认为只要把外境先破了以后呢再来的问题就容易处理了所以呢他还留有一个事的这个实有，到了这个最后的这个中观中呢，他就要破这一个唯识宗的这个藏识，这个阿赖耶识的实有了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学习那么这四部中呢一定要循序渐进，因为他呢这个各宗各宗呢确实它是前前是后后的基础，而且后后解空胜于前前。好，这个是这一段的一个重点。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段他说 佛法中的四部中，圣虽有大小之别，见虽有浅深之分，然都是根据大觉世尊的全教实教或不了义教了义教而来，其为佛法一而无异。例如月称论师虽即说内宗所破的独子和正量建立的独立实有不思议我，与外道的常一自在我同意，圣龙树虽只是照大毗婆沙论的迦旃延尼子弟子辈是生死人，其所造论多为古阿毗达摩意，但都没有因此就把他们并诸佛陀的门墙之外。龙树月称只是依教依理抉择佛法的究竟正义，并无任何丝毫偏私之心。我人如果是为此事而做抉择讨论，也是正所应做，没有过失。但是一旦存有私心排斥蓄意毁谤，则不论所说为何，无非救恶，能不深省。在这一段里面啊，因为文字也并没有太多的困难哦，所以我们就做一个重点的解释啊。那么这个地方呢，作者呢，他主要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对不同的这个宗派的宗见呢，我们只能依教依理去抉择他的这一个究竟正义，不能够存有任何的私心排斥蓄意毁谤。虽然在宗义里面我们看到中观宗破斥这个十四师的时候呢，有很多提出很多不认同的这个见解，然后呢加以破斥比如说我们这一段里面呢，那么作者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月称论师他破这个内宗独子正量等五部所建立的独立实有我他认为他们所建立的这个独立实有的不思议我，也就是我们在导论里面学到的这个不可说我那么月称论师呢，认为这个不可说我呢，跟外道的常一自在我呢，其实都是一样都是一种自性值虽然是如此，还有呢，这个圣龙树他也指责照大毗婆沙论的这些人呢，这些人都是发智论的作者。迦旃延尼子的弟子辈都是他的这个门徒虽然龙树菩萨呢破斥这些人呢是生死人而且说他们所造的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很多违背古阿毗达摩的这一个义理虽然是如此，但也都没有把他们排斥在这个佛门之外佛陀的门墙之外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主要呢就是站在一个依教依理抉择佛法的这个正法并不是蓄意的这种排斥那么各位我们要注意就是说这个正量等五部虽然是建立一个不可说我但是呢他也破一个萨迦耶见，萨迦耶见能破生死就能了，就能转凡成圣，所以不管怎么说那么还是没有违背这个诸法无我这个佛的这个破菩提迦罗我执的这样的一个前提那么所以呢也没有把他们排斥在这个内宗之外认为他们是外道。所以这有部虽然说一切法三世实有法体恒有，但是我们也知道他那个菩提迦罗那个菩提迦罗是合合聚那个是合合的是绝对不许是有的，所以他还是破菩提迦罗我小圣只要能破菩提迦罗我，那么就能够就近到最后呢，就能够就近他的这个声闻菩提能够证阿罗汉果，所以呢也都不是外道都是内宗。虽然说他们还有里面还有很多的部执啦也就是部派所建立起来的自性执被这个月称论师也好龙树菩萨也好呢加以这一个破斥了，虽然如此了，但不管怎么讲还是内宗破斥他们是因为就他们的宗义里面的所建立的这些种种的自性值呢加以指正而不是一种蓄意的排斥 所以这个地方呢，作者要提醒我们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在教理上，在抉择佛法的正义上，依教依理来讨论来抉择的话，那么都没有关系啊。对于宗派的思想有所批评呢，这个是应该的啊。但是如果是蓄意的这种毁谤的话，私心排斥蓄意毁谤的话，那我们可能要小心啊。为什么呢？因为极有可能呢，我们会犯下这个谤法的这种过失。这一个部分呢，是作者在这里提醒我们的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尤其学习宗派思想呢一定要有这个观念，那么才不至于这个犯下这种谤法的过失。现在在教界里面那么因为现在的这个佛法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的红传呢，是非常的兴盛呢，但是里面呢其实很多外道的思想也很混乱了所以难免有时候呢会误导我们那么学习某一种宗派思想就会排挤另其他的宗派的思想，像这一种呢那就是不应该了那么这是在这个地方提醒各位的。好，以上呢，这个是结论的第一项下面呢，我们继续来看结论的第二项。结论的第二项呢，因为这个在新版修订版里面呢，已经有做过修订了，所以我想我们还是依据这个修订版来看这一项。二，北传大乘佛教有两支，一支是早期大乘佛教。直接从印度传至我国，旋即遍及韩国、日本。我们不妨把这一支称为汉语系传承。另一支是比较后期的大乘佛教，由印度直接传至西藏。这一支可说是藏语系传承，它遍及西藏、蒙古两地区。这两种语系对佛教思想的研究发展各述一致。西藏只承认印度所传的四大宗派，对四宗的宗义也做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大乘二宗，其研究的成果极为可观。汉土则不然，中观的三论学已失鸠摩罗什的传承，唯识的玄奘学窥基而后，统序已逐渐紊乱，且都盛况不救，后来被本土的天台显首二宗取代了。至此诸宗如何汇入四宗之流，这就不是我所能道得的了。这个结论的这个第二项呢我们看到书本上告诉我们那么它主要呢是在讲这一个四部宗义它的这个传承，那么它是从这一个西藏印度传入西藏的这一个藏语系的传承而来的。那么这个佛教呢从印度传出来，在北传的这个部分有两大语系，我们刚才从书本上已经看到了那么传入中国的这个部分呢后来的发展呢走到这个本土化，也就是中国佛教自己发展出自己的这个宗派来。那么作者在这个地方呢，他留下了一个没有完成的一个工作他希望我们呢是不是有人能够进去做探讨作者他说这个呢不是他所能说的了，也就是说这个天台跟显首这二宗究竟如何归属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呢似乎呢是老人家他认为他所不清楚的。好，从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大体上我们可以看到北传的佛教可以分成有两个走向一个呢是早期传入这个中国，一个是比较后期传到西藏。在早期传入的这个大乘佛教这个部分呢，他说是直接从印度传到我国，其实呢他是从印度经过这一个西域西域的这一个国家，然后呢传到中国。 大概是在这个东汉啊、东汉的期间，根据我们的佛教史呢记载，这个是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正式就是说三宝正式传入中国的一个年代，也就是西元67年这个时候。那么从这一个西域的这一个大肉汁啊，碰到了两个沙门，两个出家人啊，那么一个是叫做迦瑟摩腾一个呢叫竺法然。那么这两个人呢这个请的有佛像有佛经，然后呢以这个白马那么跟随着东汉明帝所派遣的使者呢进入洛阳，那么在洛阳呢建立这个白马寺，那么供奉这个佛像。同时呢这个迦瑟摩腾跟竺法然两个人呢也在这个时候呢译出这个42章经，所以佛宝也有法宝也有了。那么他们两个人本身就是僧宝，就是出家人，所以三宝在中国都有了。所以我们以这个年代呢作为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一个开始那么也就是在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后来呢到了公元4世纪，大概是公元372年，也就在前秦王苻坚的这个时候呢，那么他派使者把佛教也带入了韩国。到了公元6世纪，也就是西元538年呢，又透过韩国跟中国双方面的合作，把中国化的佛教再传入日本那么这一个系统呢，我们书上说不妨把它称为汉语系统的传承。另外一个传承呢，就是从印度直接传到西藏，这个是在西元7世纪西元7世纪，那佛教才从这个印度传到这个西藏在西藏的这个松赞干布统治的年间那么这个时候呢，佛教在印度四部宗的思想已经酝酿成熟，所以呢西藏的这一个传承呢，他们直接从印度传承这个四大宗派的思想那么书上也告诉我们说这个藏传的佛教呢，在四部宗义的方面，他们做了很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大乘二宗研究的成果都非常的可观但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呢，这一个正统的这一个中论中观学或者是这个唯识学呢，那么在中国其实流传的时间呢都不算很长久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发展出自己的宗派来所谓的天台宗，还有这个华严宗，也称为显首宗所以呢，那么后来呢这两部宗派呢在中国对中国佛教的这个影响非常的大，一直到今天都还是如此所以书上说这个中观的三论学这个已经失去了鸠摩罗什的传承了。那么玄奘大师从印度传承回来的从印度这个所传承回来的这个护法啦、戒贤啦、这个系统的这个唯识学呢那么经过窥基之后呢，也慢慢的就盛况就衰微下来了那么被这个天台宗跟显首宗所取代了所以呢在中国佛教的发展我们知道现在有些书籍啊，或者是说我们常常谈的了在中国的这个佛教的宗派，有说8宗，有说10宗的那么这么多的这个宗派呢那么究竟在这个四部宗之流里面应该怎么样去会归怎么样汇入四部宗之流呢？那么这个呢在我们四部宗义里面并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呢老和尚说不是他所能 道德了啊，不是他所能说的了啊。那么如果有兴趣的人要去做这方面的研究的话，进一步把它做一个归纳的话呢，那我们也乐见。好，这个是第二段啊，也就是结论的这个第二项的部分。下面呢我们再来看这个结论的第三的部分。结论的这个第三项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作者在整个结论里面的一个重头戏啊。那么在第三项里面呢，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是作者他所重视的啊，这一项呢，在这一项里面呢，他再一次的把这个中观学的重点跟价值在这里呢做再一次的一个强调啊，让学习的人呢能够更清楚。好，现在我们来看书这个在725页第三，这整一大段呢这个部分呢篇幅是蛮长的哦。我个人呢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哦，我觉得呢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了解它。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等于是个前言呢那么把现在人对中论的一种对中观的见地的一种误解那么做一个说明。那么借这个说明呢，也把中观学的这个中心呢这个核心呢一个特点呢把它标明出来这个是我们从725页到726页的前半的这个部分。那么726页的倒数第二段龙树月称等之学这个地方开始呢我认为它就是在强调中观学的重点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部分来了解第一个部分呢，它把中观最重视的我们说中观见，学习中观见最重要的要了解它的二谛那么中观的二谛说呢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在这个地方呢，再一次的把它标明出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由这个中观思想呢。我们可以知道求佛道其实没有别的，就是破除这个实执需要除去我们的这个执着。因此呢，从这个726页的这个后面这一段除执的方法这个地方开始呢，那么他就这个引了好几段的这个经论呢来告诉我们这个除执的方法中观的核心思想见地你要建立起来以后，其实求佛道没有别的，就是为了除执那么除执应该怎么样呢？应该要获得离分别的一心。如何获得这离分别的一心呢？那么就从这个地方开始。首先呢，他就引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做一个说明。接着下来呢，那么在727页的这个引文之前的最后的引文727页最后的引文之前呢，以此之故智度论又说，这个地方开始呢又在引智度论的这个一段文呢，那么再来说明这个无分别的离分别的这一心如果能够建立的话，那么这个要证得菩提呢，那么是可以说是最直接的了这是第二个他所引来证明的。那么第三个他所引的呢，是728页第一段这个地方引华严经引华严经来做这个说明那么说明这个无分别的一心能够获得的话，那么甚至于连初发心马上就可以成正觉这个是说明这个无分别的一心的获得那么是除执唯一的方法。要除执就应该要获得无分别的一心，那么这个地方他引了三段来做说明。接着下来728页的第二段呢，他是这个告诉我们说，假设我们没有这些宗派的布执的话，那么只要 能够把这一个相续无分别的一心训练起来呢，那就可以去入空性，就可以这个证得圣果。接着下来呢，接着下来这一段呢，它是告诉我们那么要除执，要修道。我们从前面这几段里面知道中观的这一个特质中观思想，那么告诉我们怎么求佛道，最主要是在除执，除执要获得无分别的一心。从这个地方一路过来到这里呢，那么他就提出来，由中观的二谛思想，由中观的这种这个核心告诉我们说，最重要要解脱，要成佛，就是只有破除这个实执的这一个重点呢。那么他进一步的跟我们说，所以在中观的立场呢，那么从小圣开始乃至到大圣，任何的一种去入佛道、去入解脱道的这种修道的这种方法修道的这种方便，都可以被中观所含摄从这里开始他就要谈这个问题。那么在这里呢，那么他就这个分别的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要除执要这个能够去入圣道那么从小圣到大圣呢，那么其实这些方法都可以含摄在里面。首先呢在728页的最后呢，他第一个提出来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增益阿含经里面他说，只要能够一心念一法也能够成就那么在729页的第二段这里呢，他举的第二个例子就是从制度论里面举出来的，就是说你只要能一心，即使是念一佛偈一个佛所说的偈颂，只要念一个偈颂也能入道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呢，在731页的第三段，也就是引文过来的第一段这个地方呢，那么也还是增益阿含经里面的例子那么举的呢是这个禅宗也就是周利盘陀念扫帚的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那么最后呢，在731页的这两段呢，就根据这个部分呢做一个整体的一个结论有两段的一个结论。结论的第一段在731页的这个如是我以为这一段呢，他告诉我们无分别的一心呢是入道的根本那么结论的第二段，他告诉我们四不中义在当今学佛的价值它的价值所在什么地方，这是这一段结论要告诉我们的。好，这个是第三项的这个结论呢，大体上的一个状况。我们现在回到725页来，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它。725页最后一段他说，现代有些学者认为龙树的中论是诡辩，月称的应承则由趋极端。照我的看法，他们不是爱自所学如犁牛爱苇，就是根本没有理解龙树等所破的是什么，只破内外中实有的自性之执，不破名言所示的缘起法。好，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表面上是说现代的这个学者对龙树学的一个误解，那么事实上呢，其实他是要告诉我们说，那么中观的一个特点呢，他虽然是破所有的宗派的这个实有执但其实呢他只破执，他不破法只要把这个自性执给这个舍离了，那么缘起法的本身，名言所说的这个一切法的这个缘起，幻化的这个缘起，他是不破的。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从前面中观中的学习各位都已经很清楚了这个刚才我们念这个课文，他说现代这个学者认为龙树的中论是一种诡辩这个是我们在近代的一些书籍里面常看到的都说龙树的中论呢是一种诡辩。那么我也在这个吴汝钧的这个龙树中论的哲学解读这本书里面看到他说龙树的这个中论里面的这个八部它是一种 以这种否定的否定成立，超越的肯定的一种诡辩啊。那么像这一类的一个说法啊，这个作者他并不认同啊，他认为呢他们没有真正理解龙树他们所破的是什么。其实呢他也不是诡辩啊，他主要呢是要破除这些宗派的不值，透过宗派思想所建立起来的种种的自信有的建立，这种自信就是一种实有值那绝对要不得。一切法缘起一定无自性，一定性空你只有去入无自性，去入性空，才能真正入诸法的真实义，才能够入诸法实相所以呢它是破这种自性实有值那么法的本身它是原生原灭观待因缘生灭的，它是法尔如是这个因缘的规则就是如此，合合生离散灭，这个呢这个是它自然如此，这个中观中不破所以幻化的缘起，这个缘起法这种幻有中观中绝对不破，它只破执不破法这个是在这个地方作者他再一次的强调，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接着下面再看书上说，当时的印度文化如果没有那许多外宗的实质邪见和内宗各部派在佛所教示的因缘法上也建立起种种的自性见，我想龙树提婆、佛护、月称等也就没有什么好辩破的了。龙树、月称等之辩亦不得已也那么这里呢他进一步告诉我们他破执是不得已的，你如果不建立这一些实有的执着，那么这些龙树等他们这些大论师这些圣者呢，他们也就不必这么自找麻烦了也就不会去建立这许多的中观的见地其实说建立也不对因为中观不自立宗它只是什么随破随其他宗派所建立的这种自性值呢，那么假借名言来说道理，让你知道你的过失在什么地方，只要你放弃了你的实有值，那么也就好了，它就不再建立什么所以他说这个龙树月称等之辩呢是不得已是为了破外宗破内宗的各派还有外宗这也就是这些外道的实质邪见，还有内宗各部派在因缘法上所建立的种种自性见这个我们称为部派的执着，就叫不执是为了破除这些。好，所以呢要结束这一段这个引言，那么他引了入宗论的一个偈颂我们来看，他说如入宗论颂说，一达诸法无自性，难使他只有自性。汝复以恶分别往，何为于此闹世间？这个偈颂呢是月称论师讲的就是延续前面作者的这一段文意而来那么作者在这里引他呢，就是要让我们明白其实呢破是破自性见，假设没有这些自性见的话呢，那么就不需要有这一些破次了。所以月称论师在这个地方他提出他的看法，他说一达诸法无自性这个世间人呢看待世间的一切法呢他是假借名言，我们知道我们一般人呢都是这样子有了名言的施设以后这个是桌子椅子这个是讲堂，这个是你，这个是我，我们就依着这个名言这样讲当然我们有无始以来具生而有的这种实有值那么这种实有的这个不特加的我值法值之外呢，我们也并没有在这个一一法上呢去做什么是不是实有自性等等这些分别，所以呢只要呢教导 我们啊，也就是说教导这些世间人，这一般的人呢，告诉他们从这个世间的现象里面去观察，说哎，你看看人有生老病死，这世间现象呢有成住坏空哦，从这些观察里面呢，他们自然能够知道说哦，原来这些法呢都是因缘条件所成就的哦，它不是天生如此。它如果是天生如此的话，那么它就不会说有这样的因缘就得这样的结果哈、哦，有那样的因缘就得那样的结果啊、哦，那也就不会有生老病死，也就不会有成住坏空。所以呢，这个地方说易达诸法无自性，就容你让你依着世间人的这种习惯，世间人的这种思维逻辑去教导他，让他观察世间的种种的成住坏空、生老病死。那么他们呢，容易了解世间确实无常，人有生必有死。下面他说难使他自有自性啊。但是像这些宗派啊、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自信，那个地方建立一个自信啊、这个东西自信有名言，世俗名言自信有那么圣意才空，像这一些等等的建立呢，那反而是一般凡夫、一般世间人呢，他们所觉得这个很难理解的啊、他们绝对不会在日常的说法里面说自信有茶杯啊，自信有桌子啊，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分别的啊、所以呢反而是透过这些宗派的这一些种种的自信有的这一种建立像智虚师他为了要这个建立这一个阴三相啊，也就是依这个阴明立宗啊，